第十四章的最后还留下了几节，是最后的29到31节这节经文。那这几节呢，是对罗伯安的一生的一个总结。29节说，他其余的事呢，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但我们看这个，在当时除了有一个以色列，哎，为什么有回音呢？好的，当时除了有一个以色列诸王记，还有一个这个犹大列王记这样一本书。那这本书上呢，也记录了很多关于犹大王的一些事情。接着就讲他与列祖同睡，这是圣经里边经常用的一句话，就是他的死去。那葬在什么地方？这个葬在什么地方有一个讲究的，有的是讲葬在什么地方，有的是葬在列祖的坟墓里边，这个有一点点不同的。那后边专门讲到了他的母亲是谁，叫拿玛，是亚门人。那这个拿玛亚门人呢，也是说了几次，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就是他的出身，他的母亲是谁。那这个前面我们讲过了，这个和他的父亲来选谁做他的接班人有一定的意义的。那我们看到后面讲到了他的儿子亚比央接续他做王，这里有个括号，里边说又名亚比亚。那这个亚比亚和亚比央呢，这个读音类似，但是呢意义不一样。为什么要有两个名字？我们看在新约这个家谱里边也记载的是亚比央，也就是圣经里边都是称他为亚比央的，但是呢他又名亚比亚。那这个亚比亚呢，这个大家还记得耶罗波安的那个生病的儿子，死去的那个儿子就叫亚比亚。亚比亚的意思就是我父是耶和华。这个亚比央呢，就是我父是大海，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意思。那为什么有两个名字呢？很可能这个亚比央是一个别名，可能是人们认为他不配亚比亚这个名字给他。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亚比央后边，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坏王，他做了很多的恶事。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思考题。第一个就是耶罗伯安为什么要让他的妻子假冒别人去求问先知？那这个问题就反映出耶罗伯安这个人他内心的诡诈和他的跟神的关系。他不认识神，他当孩子生病以后呢，他知道求问神，求问先知，但是呢他也没有信心，不敢承认，不敢让人知道，因为他知道孩子的病呢可能跟他的罪有关系，所以他是一个种遮掩，同时呢也是对先知的一种试探，来隐瞒自己，看看先知能不能认出来。好，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亚比亚有善行，为什么反而得病而死？他的死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那这个问题呢，确实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现象，就是一个有善行，在神看来，在这个整个家族当中是唯一的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但是呢，神却让这个孩子很年轻的时候呢就死去。那这个意义在哪里？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在这个孩子身上，因为他有善行，让他死去可以平安的进入坟墓。但是他后来呢，他们家所有的男丁按照先知所预言的，没有一个能够善终，都是被杀死，然后呢被野地，在野地呢被狗咬，被狗吃，然后呢在野外的呢被天空的飞鸟来吃，所以呢都是一种很悲惨的结局。就像圣经告诉我们的，他免了将来的祸患，让他早一点死去，可以安睡在坟墓当中。这个呢也是超越我们人的理性和逻辑的，我们可能不理解为什么神喜悦的一个人却让他早早的死去，神有美好的旨意在他身上，是不是我们能够明白能够理解的。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耶罗波安犯罪得罪神，为什么整个以色列要受到惩罚？那这个问题呢也是一个整体民族性的一个概念， 大卫他以前也曾经犯罪，因为数点人数，整个以色列民因瘟疫而死的有70000人，是吧？那这都我们都看到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整体的一个概念，并且呢，以色列人确实他们也是犯罪的，他们也当中几乎没有人没有犯罪，所以呢，神从犹大派先知来责备他们。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15章。第一部分是1到7节，亚比亚作王继续如罗伯安作恶，亚比亚就是亚比央。15章第1节，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王18年，亚比央登基做犹大王。亚比亚又叫亚比央。那这个呢，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名字的意义，为什么有两个名字，这是我的一个猜测，也不一定对，但是我是从他的两个名字的意义来看。那我父是耶和华，这是一个很好的名字，属灵的意义，但是我们看亚比亚的他的生命是不配这样一个美好的名字的。第二节说，在耶路撒冷作王3年，他的母亲叫玛加，是亚沙龙的女儿。那这个玛加呢，也是在后边常常提起这个人，我们大家有点印象，亚沙龙的女儿玛加，这个人呢也是一个圣经里边反复强调这个人，就是他是一个拜偶像的人，而且他带给这个犹大很多负面的影响。这个亚比央只做了3年的王，我们看2年3年这样一个短暂的做王时间，其实背后有一个意义，就是他一般的都是一个很坏的王，神让他很短暂的在王位上。第三节说，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一切的恶他都没有少，只3年的时间就把他父亲罗伯安所行的一切恶全行了一遍。他的心不像他祖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那一般的这个反面的对比，就是和大卫这个敬虔的王来对比的。这个在其他的地方我们会看到，这个不管是罗伯安还是亚比央，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婚姻都是大部分是近亲结婚的。这罗伯安娶的是他的一个堂妹，这个亚沙龙和这个所罗门他们是兄弟，虽然年纪可能差的比较大，但是呢他们是兄弟的。亚沙龙的女儿呢，那么和这个罗伯安是同辈，是吧？他们是属于堂兄妹的关系，所以罗伯安娶的是他的一个堂妹。但是这个堂妹呢，这个玛加这个人呢，后来我们会看到他是一个拜偶像的，而且他拜的很厉害的。第四节说，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叫他的儿子接续他做王，建立耶路撒冷。那这个呢，也是反复强调，是神使大卫的家在耶路撒冷常有灯光，就是他们的王位能够持续。那这个呢，是看到神的恩典，神和大卫所立的约，神的持守。并不是因为这些王有多么好，当中有很多的王是非常的坏的。接下来又告诉我们说，第5节，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那这个呢，也是让我们要平衡的看圣经的一些结论，对某个个人，对大卫，后边我们会看到对亚撒，对这些好王呢，都有着一个正面的一个评价，他一生都是很正直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但是呢，这个不等于他的所作所为呢完全都是十全十美，这个不是同一个概念的。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大卫他的一生当中也是有一些缺陷的，他做了一些事情呢不是完全合神的心意。但是呢，这也就是看到我们神的恩典和怜悯，他没有这个对他的仆人呢求全责备，没有要求他做的完美，但是呢看重的是他的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正直的心。那第6节，罗伯安在世的日子常与耶罗伯安征战， 这两个名字呢只差一个字，一个是耶罗波安北国，一个是罗波安在南国。那他们这长期的呢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因为分裂以后必然导致互相的仇视。这个征战呢，南北两国征战一直到了约沙法，在约沙法之前这几个王之间都是征战不断的，都是彼此为仇的。第七节呢是亚比央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比央常与耶罗波安征战，短短三年时间他不可能做出太多的事情。那圣经这里边呢也是一带而过，就对他的一生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总之呢，这个王是行了一切的恶，而且接续他的父亲的这个衣钵继续与北国征战。就这样短暂的执政几年的时间就结束了。那么后边是八到十五节，是亚萨作王41年，效法大卫。那是这个是所罗门之后第一个比较敬虔的一个好王，叫亚萨。这个亚萨呢是亚比央的儿子，他呢作王比较长了，我们看他的作王是41年，已经超过了大卫和所罗门。第八节，亚比央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的城里，他儿子亚萨接续他作王。以色列王耶罗波安20年，亚萨登基做犹大王。这是一个常常出现的，就是北国王第多少年，然后南国犹大某个王继位。那反过来也是，北国的某个王继位的时候呢，也是这样说，这个犹大王某个王的哪一年，这个以色列王继位。那这是一个互相的一个对比，互相的一个这个参照，让我们看到南北两国之间这种交替的王的这种更换。为什么这样呢？也是让我们看到在作者的心目当中，南北两国其实还是整个一个国家的，虽然是分开了，但在作者心目当中把他们两个时常放在一起来对比。那这个亚萨呢，圣经对他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他做了几件合神心意的事情。那这里边呢也是有一个背景的一个介绍，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列王记里边呢对亚萨的描述不是太详细，有一定的描述，但是呢当中有一些的背景呢不是很详细。如果我们看历代志这个14章、15章呢，就更多的更详细的描述了这个亚萨他的一些事情。总体来说，亚萨是个好王。这个11节，亚萨效法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做了什么呢？第12节说，从国中除去了娈童，前面我们讲过娈童就是男妓，又除掉了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所谓他的列祖就是前面的几个王，这个罗波安，这个亚比央，这个或者叫亚比亚，这是这两个王，他们都是拜偶像的。接下来这个事情呢就比较着重的来讲了一下，就是13节，并且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可见当时这个太后玛加是他的祖母，是他奶奶，还活着，应该年纪比较大了。但是呢为什么也专门提这件事情呢？可见这个玛加在当时的犹大影响很深远。他的影响在哪里呢？就是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这是一个偶像，这是一个雕像。那亚萨呢砍下他的偶像烧在吉伦西边。那这个事情呢就是一个总体的一个介绍。其实这个当中呢有一些背后的一个背景，这个亚萨并不是开始一做王就敢于贬了他奶奶这个位的，因为作为一个祖母比他长2倍，是吧？在犹大呢这个国当中有很高的崇高的一个威望一个地位的，所以这件事情呢不容易。那么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的14章，那这里边有一个更加详细的背景的介绍，我们就看到亚萨他生命也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历代志下的十四章第一节，亚比亚与他列祖同睡。这个我们看亚比亚、亚比央这个两个名字都是经常都出现，都在用。在大卫城里，他的儿子亚萨接续他做王。我们看到这里面讲到了亚萨年间国中太平十年，这一段呢，我们看里面四次出现了太平。在十四章第五节又说，又在犹大各城邑除掉丘坛和日向，那时国享太平。然后呢，接下来在第七节又说，我们既寻求他，他就赐我们四境平安。这里边几次讲到了这个太平平安。然后第六节说，又在犹大建立了几座坚固城，国中太平数年。这个不同的说法，有几年的，有数年的，有十年的。总之呢，我们看到神赐给犹大一个太平，一个平安的这个年数，这是神的恩典。为什么赐给？就是因为亚萨他的敬虔，他愿意的来寻求神，愿意的来把这些偶像都是废除、打碎、砍掉，这个他的做这些事情。接着后来说，第八节说，亚萨的军队出自犹大拿盾牌拿枪的30万，出自便雅悯拿盾牌拉弓的有28万，我们看到加在一起58万军队，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军队了。那时候看到在亚萨年间呢，犹大已经比较强盛了，是吧？那亚萨显然比他的爷爷罗伯安，比他的父亲亚比央更加的敬虔。那但是这时候我们看到还没有能够贬掉他祖母的位，那接下来这件事情呢，坚固了他的信心。就是从第九节以后，第九节说，由古实王谢拉率领军兵100万，战车300辆来攻击犹大，到了玛丽莎。那我们知道犹大是58万军队，是吧？但是呢，现在来进攻他的呢是100万，是非洲的古实大军。那面对这样一个强敌，我们看11节，亚萨呼求耶和华他的神，他在这里边向神呼求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后来我们看到神就应允了他的祷告。12节，于是耶和华使古实人败在亚萨和犹大人面前，古实人就逃跑了。100万大军在这个亚萨面前逃跑，然后呢，亚萨和跟随他的军兵追赶他们，直到基拉尔，古实人被杀的甚多。他们呢，这个得了一场大胜仗，而且得了许多的财物，是吧？14节又说，又打破基拉尔四围的城邑，耶和华使其中的人都甚恐惧。我们看到圣经常常告诉我们，是耶和华让人恐惧，惧怕犹大，惧怕这些以色列人。然后犹大人又将所有的诚意掳掠一空，因其中的财物甚多。这个亚萨不但得了胜仗，而且得了很多的财物，是吧？就是他国力通过这次大规模的胜利呢，国力也增强了。那这时候呢，这场大的胜利对亚萨他的一个生命信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后边又发生一件事，就15章第1节，这时候呢有一个先知出来鼓励他，神的灵感动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他出来迎接亚撒，对他说，亚撒和犹大便雅悯众人啊，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殉毁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那这个先知告诉他们，你们离弃神，你们当中没有殉毁的祭司，没有神的话语，已经很久了。难得现在你们能够愿意寻求神，愿意来仰望神。那时出入的人不得平安，列国的居民都遭大乱， 这国攻击那国，这城攻击那城，互相破坏，因为神用各样灾难扰乱他们。我们看先知这里边宣告了神在当中来掌管，来管教他们的。接着就说，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那先知讲完了这些话呢，就是让亚萨让他们看到神永远在当中的，神在掌管着战争的胜负。第八节说，亚萨听见这话和俄德儿子先知亚撒利亚的预言，就壮起胆来。看他壮起胆来以后，才发生了后边的这件事情，就是在犹大便雅悯全地，并以色列这个以法莲山地所夺的各城。我们看这时候呢，以法莲本来是属于北国以色列的，他们呢夺了一些北国的城邑，是吧？在这些地方呢，都将这些可憎之物尽都除掉，又在耶和华的殿廊前重修耶和华的坛。那可见呢，耶和华的坛已经破败了。这个亚萨呢，这时候他重修耶和华的坛，然后呢，他接下来说又招聚犹大便雅悯众人，并在他们中间寄居的以法莲人、马拿西人、西缅人，有许多以色列人归降亚萨，因见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大家都看到了亚萨，因为他仰望神，因为他的敬虔，神与他同在，神的赐福是众人可以眼见的。那这些当这些人看到以后呢，很多人都纷纷的过来归降了亚萨。他不但战争得胜，这个国力增强，而且呢赢得了很多人的心。这些人呢，其他支派的人也愿意的了，纷纷来过来归降他。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就是这个历代志下的十五章第十节。亚萨这个声音有点这个什么，没问题。亚萨十五年三月，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亚萨贬了他祖玛加太后的位，这时候我们才看到，才开始他敢于做这件事情，因为得到了这个先知的鼓励，看到了神的大能，这时候他才有勇气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为什么要贬呢？说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这亚瑟拉是一个女神，女神的一个雕像。这个亚萨呢，不但贬了他祖母的位，而且砍下他的偶像，而且呢捣得粉碎，烧在吉伦新边。吉伦西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条溪流。我们看到亚萨，这是他一生当中信心最大的时候，他能够走出这一步，能够做到把他的祖母的位贬掉，这个呢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可以说能够做到这一步，能够让百姓看到他对偶像的这种憎恶，愿意来按照神的心意做这样。但是呢，在传统来说，大家想想自己的奶奶，这个太后的位已经这么多年了，他竟然敢把他贬掉，因为他拜偶像，那在这个有些人的眼中可能是一个叛逆，是吧？是一个不孝，所以这个事情呢不容易。但是我们要看到亚萨，他的生命呢还是有一些没有完全被神这个洁净的地方，他的内心还是有一些软弱的。那我们经常会看到圣经里边讲到说，这个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经常有这样的一句话，秋坛没有废去。那这个秋坛，真正圣经里边能够废掉秋坛的人呢，据我自己的查考，圣经里边讲的只有两个王真正做到了，不包括大卫，就是后边的王呢只有两个王，犹大王。那以后呢我们会接触到这两个王都是谁，但亚萨显然他不是，因为后边十五章十七节说，只是秋坛还没有从以色列中除去。然而亚萨的心一生诚实，对他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肯定，但是呢同时又告诉我们秋坛还没有废去。也就是说亚萨他一身诚实，但是呢不是一个非常彻底的一个作为。 十八节说，亚萨将他父所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器和金银和器皿都奉到神的殿里边。接下来说，从这时直到亚萨35年都没有征战的事。前面讲的是他15年是吧？他作为做王15年，一直到他35年，这是20年的时间，国中太平没有征战。我们看到神对这样一个敬虔的王是多么大的一个保守和恩典，让他20年享受太平的这个时光。虽然他没有尽善尽美，但是呢，我们会看到这个亚萨王他的生命当中还是有很多的杂质，很多的后边他的一些行为呢就让人失望了。不但是秋坛这件事情，15章15节，就列王记上的15章15节，亚萨将他父亲所分别为圣的金器银器奉到了这个耶和华的殿里边。那这些金器银器呢很快就被他又送出去了。那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呢？我们还是要往后看，这个也是在列王记当中交代的不是很清楚，只是简短的讲了一下。在就是接下来的后边这一段16到24节，亚萨以金银结交亚兰解困。那刚才我们说了国中太平20年，那就是到他做王35年的时候呢，又一场危险，一场战争又来了。那这场战争呢，结果呢，他是用人的办法解脱了这种困境，但是呢，这件事情反映出他的失败。我们看16节说，亚萨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击犹大。那这个现在我们看到都是犹大的事情，那这个巴沙什么时候做王呢？后面才讲到，所以呢，它是一个前后的一个错位的。所以我们读这个列王记的时候，常常会看到，前面已经讲这个王了，后面又讲到他继位，实际就是这个，因为前面在讲到他涉及到他的事情，那真正讲到他继位呢，是后来要真要说他的时候。所以这个巴沙就是我们看到现在讲到了巴沙和这个亚萨王征战，但是呢，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巴沙又成了以色列王了，后边我们才看到他什么时候成为以色列王的。那只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王呢是变成了巴沙，他呢这个要这个攻打这个犹大。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击犹大，修筑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萨那里出入。那这个呢是一个交通的要害，那这个他把这个堵住了呢，实际上他是要对这个犹大展开攻击的。18节，于是亚萨将耶和华殿和王宫库里所剩下的金银都交在臣仆手中，打发他们往住大马士革的亚兰王西巡的孙子他伯利门的儿子便哈达那里去。这个便哈达后面会几次出现的，这是当时北国亚兰的一个王，他对以色列犹大都有一些这个常常的欺压犹大和以色列。这个便哈达19节说，就是他请这个仆人去找这个便哈达，跟他说什么呢？你父曾与我父立约，我与你也要立约，现在我将金银送你为礼物，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那我们看到这个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呢，这个亚萨他没有像上一次面对古时大军的时候的作为，仰望神跟神祷告，这时候呢他用自己的办法了，他要用金钱作为这个外交的一个手段，他把殿里边的金器银器都作为礼物送给这个亚兰王了，而且求他与他立约。20节，便哈达听从亚萨王的话，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他们就攻破以云、但、亚伯、伯马加、基列、 基尼列全境、拿弗他利全境。这个亚兰呢，就听了这个亚萨的这个建议，就跟他立约了，然后呢，就攻击北国以色列。那等于就中国有一个故事叫围魏救赵，是吧？我通过攻击这个以色列，就间接的拯救了犹大。那接下来呢，就是亚萨王宣告犹大众人不准一个推辞，吩咐他们将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用于修筑便雅敏的加巴和米斯巴。那这些地名我们都不管它了。总之呢，就是他用这样的一个手段制止了北国的这个进攻，然后呢，用这些材料石头木头又修筑自己的工事，就像我们中国修长城一样的。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短暂的一个介绍，二三节就是一个总结了。亚萨去的是凡他所行的，并他的勇力与他所建筑的诚意，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这个接着讲了一句话，说亚萨年老的时候呢，脚上有病。那这是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信息，告诉我们他年老的时候生病了，脚上有病，到底是什么原因也没有讲。那我们查考这个圣经呢，如果圣经有其他的地方有更详细的信息呢，我们还是要作为一个参考。那很好的就是这个列王记和这个历代志，是圣经把它放在一起，很多的事情呢都是有从其他的书卷当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更加详细的一些介绍的。那在历代志的下16章呢，这里面有更加详细的对于这段事情的一个介绍。16章第7节，那时先知哈拿尼见犹大王亚萨，对他说，我们看到这个同样这件事情，这个历代志就告诉我们更多的一些信息，也是神通过先知对亚萨的一个说话。我们还记得曾经亚萨这个打败了古时的百万大军以后呢，先知出来对他是一个肯定和鼓励，是吧？但这时候呢，我们看到先知出来对他是也是跟他讲话了，但是这次呢完全不一样了。对他说什么呢？因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队脱离了你的手。可见这时候神对他的态度，当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没有仰望神，而是用人的办法，用人的聪明。这里边也让我们看到，其实呢他根本就不需要去求亚兰王的，神已经将亚兰的军队交在了他的手里边。所以呢说，因为你没有仰赖耶和华，所以亚兰王的军队脱离了你的手。本来亚兰王的军队是在他的手里的，神已经交给他了。由于他自己的软弱，不知道，反而去求这个神交给他的军队，他就求他帮助他，导致了神说，你既然求他，那我就不把他交给你了。接着先知就责问这个亚萨，第8节，古时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战车马兵不是极多吗？只因你仰赖耶和华，他便将他们交在你手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这是行得愚昧，此后必有征战的事。我们看到先知这里边就警告他了，因为你行事愚昧，必有征战的事。什么征战的事呢？就是因为你把神交在你手中的军队亚兰军放了，你求他们，还把圣殿当中的金银器皿给他们，那神就让这个军队脱离你的手，脱离了他的手，他把金银送给他们，那这个亚兰军就强大了，成为犹大和以色列的劲敌。后来我们会看到这个亚兰军相当长的时间是犹大和以色列的强敌。所以我们看人不仰望神，不倚靠神，带来的这种后果多么的严重。那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这个亚萨为什么说他 晚年做了很多让人很惋惜很失望的事情。我们看接下来还是历代志十六章，历代志下的十六章第十节，亚萨因此恼恨先知，将他囚在监里。那面对先知的这个责备，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是吧？他呢是不但没有认罪悔改，反而呢恼恨先知，而且把先知抓起来囚在监里边。这个呢也还没有完的，又告诉我们，那时亚萨也虐待一些人民。这个作为一个以色列的王，神的这个百姓的牧者，是吧？他没有这个恩待他的百姓，而且是虐待他们，这个都是不合神心意的。那关于他的脚上的病，我们看到其实和他的罪有关系的。接下来十二节说，亚萨作王39年，他脚上有病，而且甚重，他的脚病甚重。那脚上的病还能有多重啊，是吧？我们说这个一般的不会要命的。我们看到这时候他是作王39年，2年以后他就死去了，他作王了41年。那说明这个病，这个脚上的病也能要他的命的。接下来更加的可怕，就是他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我们看到亚萨晚年他的属灵的光景非常的低落，对吧？任何事情他都已经忘掉耶和华的神了，他生病了也不求问神，遇到征战了也不求问神，当先知责备他的时候呢，他反而恼恨先知。看到这个亚萨晚年非常的这个属灵的光景非常差的。那他死去以后呢，我们看到14节，葬在大卫城自己所凿的坟墓里，他为自己凿了一个坟墓，没有和他的列祖放在同一个坟墓。那他又告诉我们说，这个其床堆满了各样馨香的香料，堆满了香料，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后边有一句话就有些问题，就是按做香的做法调和的香料。那这个是到底是这个是不是按照圣殿当中这个做香的办法，没有告诉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犯罪了，因为这个圣殿里边的做香的做法，圣经里面明确规定不可以用于做任何的其他的做事情的，只能在圣殿当中使用，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们不知道。那还有最后他说了，告诉我们他又为他，不是他了，就是他死去以后那些后人为他烧了许多的物件。那么虽然是后人为他烧的，那这个呢也可能是他的吩咐。这个烧了许多物件显然不是在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做法，一个传统，显然是一个异教的一个做法。那我们从来在圣经当中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死人以后要烧很多的物件。那大家想到在中国在农村呢，我们看到如果有这个葬礼的话，会烧很多的纸糊的这个东西，车马呀，甚至有纸糊的电视啊，这些东西都是一种迷信封建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看到亚萨晚年呢其实很糟糕的。我们看到这些事情都不是我说的，是吧？圣经明明白白一项一项告诉我们的，也就是他这个晚年其实蛮糟糕的。但是呢我们看到神对他的恩典，即使是这样子，对他的评价是也是一生诚实在神面前。也就是说神真的很有恩典，很有怜悯，虽然他做了很多的错事，还是看重他以前那些敬虔的行为。我们看到先知这样在他软弱的时候呢出来责备他，规劝他，然后呢问他的信心哪里去了。那时候那样的依靠神，那样的大有信心，神那样的祝福。我们看到人的软弱，在人几十年的在这个顺境的环境当中，人的灵性会软弱的。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吃一些的苦不一定是坏事，常年呢在这种安逸的环境当中，反而会让我们灵性下降的。那很显然他的这个脚的这个病也是和他的灵性有关系的。后边还会看到其他的王 也有的王也是生病，这个都是很奇怪的病，都是和他的这个罪有关系。好，那我们进入下一边下一段，就是25到31节，是讲到了这个北国的王了。拿达做王2年，效法他父亲作恶，然后呢被杀。这讲到了这个耶罗波安的儿子。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刚才讲到了这个巴沙是吧？巴沙做了王，但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做了以色列的王了。这下边呢就会告诉我们这个北国的这个王的一个更替。25节说，犹大王亚萨第2年，就是北国的王转换的时候呢，就要说南国的王是哪一个王哪一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登基做以色列王，共2年，看到又是2年，很短暂。这个拿达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大家就记住一个原则就好了，北国没有一个好王，北国的王是100%这个全然的堕落的，没有一个王是好的，全是作恶的。但是作恶的程度有所不同，有的呢稍微有一点收敛，有的呢就一塌糊涂，有的坏到非让人真的都不敢相信一个人可以败坏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看拿达只有2年的时间，非常短暂的，他也是呢行他父亲所行的，犯他父亲这个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罪。那这句话呢几乎每一个王都要讲这句话，就是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耶罗波安所行的拜偶像。这个拜偶像的事呢，不但自己犯罪，也把以色列陷在罪中。27节，以撒家人亚西亚的儿子巴沙，这讲到巴沙了是吧，他呢背叛拿达。而且另外有一个这个普遍的一个现象吧，就是北国的王位的更替都是伴随着背叛，伴随着杀戮流血，非常的血腥。那这个巴沙呢，显然他是一个军事的领袖，没说他的职位，但是呢总之呢他有兵权的。他在腓力士的基比顿杀了这个王，那时拿达和以色列人正在围困基比顿，他们正在前线的时候呢，这个巴沙就把他杀了。28节，在犹大王亚萨第3年，巴沙杀了他，篡了他的位。那这个跟前面的这个年代是对得上号的。然后接着呢，就29节说，巴沙一做王就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都灭尽了。正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示罗人亚西亚所说的话。那前面知道先知亚西亚已经预言了他家的男丁是吧都要被杀，而且呢是没有一个人能入坟墓的。这是神的话应验，原因就是这是因为耶罗波安所犯的罪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惹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拿达其余的事凡他所行都记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好，这一般的都是一种几乎每一个王都是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他对他一生一个简单的总结，然后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想更多了解详情，那就去以色列诸王记上去看对于这个拿达更多的一个介绍，但是也不会太多了，因为只有2年时间。好，接下来下面一段就是32到34，巴沙做王24年，行神看为恶的事。那这个巴沙，这个他做王的年限也还可以，20多年。32节，亚萨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那前面讲到亚萨的时候也讲过，他和巴沙，这个他们在同时呢做王有20几年的时间的，是常常征战的。这个为什么老有噪音呢？犹大王亚萨第3年，亚西亚的儿子巴沙这个做王，这个有很多话是重复的啊，我们就不再读了。 那他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那他是这个耶罗波安的手下的一个将军，那犯这个耶罗波安的罪，行他的道，那也是理所当然的，是吧？都是一路人。每一个王的评价都差不多。好，那我们这个十五章就到这里。我们有几个思考题，大家一起来思考。第一个就是亚萨贬去祖母玛加太后的位有什么重要的意义？那这个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他能够看重神的这个命令，看重神的旨意，不看人的情面，也不看人的传统，能够敢于做这样一个在人的看来是不孝的一个事情，把自己的奶奶的太后的位给废掉，为了这个神的怒气，因为神不让人拜偶像，他奶奶虽然是奶奶，但是呢，如果做了神愤怒的事情，他依然可以敢于这样做。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强调了好多次，他废掉了他的祖母的位，可见神很看重这件事情。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废却秋坛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为什么很少人能够做到？那秋坛我们知道是就是异教他们敬拜他们拜偶像的地方，都是在一个高处，秋坛叫做秋坛。那这个秋坛废去呢，我想因为是一个影响很大，会影响到很多的外邦人，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些外邦人的，而且那个这个工程也是很大的，不像一个普通的偶像把它砍掉就好了。那这个秋坛的规模，有的是甚至有神庙在里边的，所以呢比较麻烦。那能够做这件事情，首先有一个勇气，一个决心，还有呢就是要不怕麻烦，要有很大的工程，可能耗时也比较多。那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一般的王都做不到。我们看到只有两个王，以后我们会告诉大家哪两个王，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自己去考察。好，第三个就是北国以色列的政权更替形式与犹大有极大的反差，这说明什么？我们知道南国犹大自始至终，从大卫一直到犹大毁灭被掳，从来没有改过这个支派，甚至都没有改过这个家族，都是大卫家，一直是他家的这个灯光一直长期照耀着，这是神的恩典，神的保守，并不是说犹大人有多么的好。另外一看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犹大，他是确实有这样一个传统，即使是这个大卫家都濒临这个灭绝了，只有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呢，他们都愿意还把这个小孩子这个列为王，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北国他有十个支派，每一个支派都想立自己的人做王，但是呢南国犹大虽然是两个支派，但是呢这个便雅悯小的很多，大的支派就是犹大，所以呢这个也是他们能够长期坚持是大卫家做王，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因素。那最重要的就是神的保守，神在当中。好，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再进行下边十六章。这里边就讲到了一个北国的频繁的改朝换代，非常的迅速的。第一段呢，就是一到七节，先知耶户责备巴沙，预言了他的灭亡。前面我们说了，巴沙是作为一个将军，他这个把王杀了，然后他做了王。那他呢，也是做了很多的恶事，是吧？那这个开始就讲到了有一个先知叫耶户。他这个耶户呢，不是后边有一个以色列王也叫耶户的，他这个是完全两个人啊，这个就是一个先知。这个先知责备巴沙说，我既从尘埃中提拔你，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竟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使我民以色列陷在罪里，惹我发怒，我必除灭你和你的家，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一样，凡属巴沙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那讲的都是一样，和当时这个预言耶罗波安的家的情形完全一样。那后来呢，也是完全一样的来应验的。两个人的生命很像，两个人的做法也很像，他们呢这个生命和结局都是一样的， 不但他们自己灭亡，而且他们的全家都要灭亡的。后来也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第五节巴沙气的事和他的所行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然后就后边讲到了他的死亡，这个他的这个结局。后来有一句话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在第七节又因他杀了耶罗伯安的全家。大家想不想这个好像有一点点张力啊，他杀了耶罗伯安的全家难道不是神的旨意吗？他杀了耶罗伯安全家才应验了神借先知所对耶罗伯安家的一个宣判，是吧，一个惩罚。那为什么又说因为他杀了耶罗伯安的全家，他们家也要受到这个审判，受到这个杀戮呢？那这个我们就要看到神的在当中的全然的公义。虽然他杀耶罗伯安全家是应验了神的这个审判的，那他只是神的一个工具，他自己的罪并不能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就可以得到赦免的。他自己杀人这个也是一个罪的，杀了他全家，这个是需要我们凭信心来接受的，并不是他做了合神心意的事情。就像我们看到这个神使用这个外邦惩罚以色列，惩罚犹大，这个巴比伦，是吧，虽然神借着巴比伦管教犹大，但是巴比伦的罪他还是要自己承担的，这是两方面。好，第二部分就是八到十四节，讲到另外一个人心力篡位，就是巴沙是怎么死的，这又接下来就很快应验的。第八节，犹大王亚撒26年，巴沙的儿子以拉在德撒登基做以色列王2年。我们看这个巴沙的儿子以拉也是做了短短的只有2年的时间，和前面那个拿达一样的第二代，这个第二代王都是短暂2年就结束。那这次呢，是第九节说有管理他一半战车的新利背叛他，都是一个背叛。那这次呢是新利，新利这个人的名字挺有意思，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我的音乐，不是叫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显然他也是一个将军，但是呢我们看到他只是管理一些战车，一半战车，那相对来说这个兵力就小很多了，是吧。后来所以他没有能够真正的做到王。这个呢心里是趁着这个王喝醉的时候把他杀掉的，这是在亚撒第27年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看到整个每一次王的更换都是这样一个过程，手下的一个将军背叛，然后呢杀掉他，然后呢自己做王。接下来11节说新利一做王位就杀了巴沙的全家，也是同样的一个场面，一做王马上就灭9族，连他的这个亲属朋友你看没有留下一个男丁，这个更加残酷的。那新利这样灭绝巴沙的全家，正如耶和华借先知耶户责备巴沙的话，我们看的都是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吧，这个也是按照先知说的来应验。13节，这是因巴沙和他儿子以拉的一切罪，就是他们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与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这都是同样的一个 pattern。 然后呢这个以拉气的事凡他所行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那我们就知道以色列王每一个王都是这样的一个结局的，他们被改朝换代的时候呢都是一个杀戮，没有一个善终的。然后呢这个接下来上来这个王呢同样走这条路，非常有意思，没有一个王真正能够回转归向神，能够认罪悔改的。好，接下来第三段呢就是这个新利他的结局，他这个非常短暂，是最短的一个王，他只做了一个星期，15到20节。犹大王亚撒27年，新利在德撒作王7日，那时民政安营 围攻非利士的基比顿。我们看到上次也是在基比顿是吧，这次又是在基比顿。民在营中听说新利被叛又杀了王，故此以色列众人当日在营中立元帅按例做以色列王。那我们知道这个新利呢，他只是管理一些战车，他没有兵权的，所以他做王以后呢，这个当然下边这些真正有军权的这个按例是元帅，他不服气，那这个他的手下呢就立他做王了。那按例呢就率领以色列众人就回来围攻这个德萨，就是当时的首都。新利建城守不住，攻破了，就进王宫卫所放火焚烧王宫，自焚而死。那他就自杀而死了，这个把王宫都烧死了。这个暗利元帅，他的这个名字呢叫耶和华的门徒，看来他的父亲呢以色列人是一个比较敬虔的人。但是呢这个暗利呢，我们看到后边也是一个坏王的，他的儿子亚哈大家比较熟悉。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就结束今天，就先到这儿。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圣经，让我们在这些以色列王、犹大王他们身上看到我们人的软弱，看到亚撒他曾经那样敬虔，那样的仰望依靠主，神就这样赐福给他，后来他又软弱要离开神，罔顾神的恩典。我们真的在这些事情上，在这些王的失败上，我们能够学到属灵教训，让我们能够真的有一个愿意寻求主、依靠主的心，让我们能够把凡事交托在主的手里边，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的恩典，经历到你的保守和看顾，带领我们今天一切的敬拜，让你得着一切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